没错，感谢赞美。感觉生日的时候，我们按照您所创造的天地之后所定下的约，这安息日之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朝拜你。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的高举亚威你自己的圣善的名，因着你的名，我们被拯救了；因着你的名，我们得着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丰富的应许。而这个应许要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再来的时候，要一一的来应验、来完满。今天我们要再次来看到，您透过你的爱子所带来的救恩，啊，一方面这种新造是先透过我们的灵，我们的内在里面被新造了，我们不再是属于那以前旧造的旧人。而能够有圣灵安居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要等盼望我们的主再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成为灵的身体，我们要脱离这世代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拖累，而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亚威真神一个完全圣洁的人。哇，这种新造就是透过你的新天新地的完全的领导，我们才能够来得着你当初所应许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条约。是的，安息日之约之后，再来是您要透过新天新地之后所带给我们的这样一种应许的条约，这个约您急着要来完成。但是这种拖延乃是因为您仍然愿意给设所创造的大地的人跟万有一个继续有一个得着你救恩的机会。保罗说，是的，万物都不断的在叹息等候着神灵的儿子们的完满。今天的儿子们他们还不能够完满，您就不能够让你的新天新地来到这个时代。恩父神，我们在你面前为着新的儿子的完满而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做我们当做的工作，我们要来完成您自己的工的时候，我们求父神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条征战的路需要亚威您自己的大能大力来与我们一同征战，帮助我们这些小群的人，帮助我们这些无力能够来面对那空中掌权者的这种欺骗和那一种各样的一种压力，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仰望您，透过圣灵的加添的力量，仰望您再一次的透过您爱子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能够来坦然的来面对这一些一切的问题。我们在您的面前，我们相信按照你自己的大能大力，你必然乐意的来完成。我们将这一切献在你的面前，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路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的
第五节，
到第十五节。
其实二十一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洁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做保证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 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是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颗五金丸，胜着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在灵里，圣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围子当匙，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围子量了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亮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夜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也没有黑暗。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纳成，凡不解的，便那行可证和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纳成，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叶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 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或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匍匐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权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便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妄的。
来，
以下有长老为我们来讲解神的话。
奉主耶稣圣名来讲解启示录第21章到22章的第5节，事实上也应该延续到第15节。首先我想要讲启示录真的是蒙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像我现在这样的身体感冒了两个礼拜了，都还没有好，我还能够在这边讲，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愿神怜悯我，让我在今天所讲的不因为我生病的缘故而影响了他的道的流出。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启示录，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记载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是启示录的主题。他强调的是神赐给这位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才把将必要快成的事来指示他的众仆人。当然我们了解指示的方式是底下他说的，他差遣一个仆人，一个使徒，一个使者，这个使者非常重要，在第22章又特别强调约翰他要拜这位指示他的使者，似乎他认为这个指示他的这个使者就等同神一样。这个是两次，在19章又遇到一次。我现在只是说就主题来讲是在第一节，就整个的那个架构来讲，我先说架构。架构是分成这一个序言啊，启示录的序论序言，这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谈到序论，有关于这一本书是怎样来到的，以及有关于约翰把他见证出来的，要特别应许练汉遵守的听见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他的原因是日期近。第四节到第八节是一种一般说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的一种祷告期盼。祷告期盼完了以后，他就直接进入到主题。但这种叙论，它事实上它是跟后面的最后的结语，就是22章的第16节一直到第21节，他特别谈到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22章的16节强调是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他为了众教会把这件事情向你们证明。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位耶稣神叫他把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众仆人，他差遣使者，所以前后是彼此呼应的。这是他的首末两个段落彼此对称。再来就是进入到他的主要的论点，可以分三大点。第一点就是第九节现在的他看到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第一章的第十九节来分启示录，这样比较简单啊。事实上启示有很多架构，但是我用这个来比较简单。十九节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多写出来，这分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你把所看见的，第二件事就是现在的事，第三个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那你把所看见的，这称为第一个道段，是他看见了什么，就是人子的意象，在第一章的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二十节，这是第一大段，是约翰把他所看见的人子的意象他把它写出来。第二大段呢，就是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就是从第二章到第三章，这里谈到了七教会的这些事情，这称为现在的事情。那第三件呢，就是第三大段是将来必成的事，那我们就说它是指第四章开始，这一些一直到二十一章，从四章到二十一章这么长的都是指将来必成的事。我们说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的最后那一节，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这里是以后必成的事。那从第四章天上的这个宝座的意象，第五章谈到羔羊的这个意象，那么从羔羊的这一个两个这样的一种意象以后，我们可以发现从第六章开始就展开了七印，第二个就是七号，第三个就是七晚斋，连续用这三种不同的这种指示将来的事情来构成了最后这一大段。那么我们七印里面是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一节，那么七号呢是从第八章的第开了第七印以后的话，就马上进入到七号斋，这很特别。然后从第八章啊第九章讲完了之后，那么一直到第十五章，第十五章他开始了所谓的第七号斋，一直到第可以说是到二十章结束。这个当中第七号在第十一章的第七十五节，十一章的第十五节是第七号，可是第七号吹了以后又连续用了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这三章 来加以说明，然后才展开第十五章的七印啊七晚斋。好，我大概把启示录的架构分三大段，还有序言跟结语，做那个比较简略的这样的分化。另外，我今天要讲的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我还是把它做一个架构式的分析跟大家分享。我还是把它分成 ABC 三大段。第一段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约翰所看见所听见。第一节跟第四节是约翰所看见和听见的，它也分成三个小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我看见新天新地，他看见新天新地。那么第二个小段落是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第三个是第三节跟第四节，他听见从宝座出来的大声音说的内容。这是第一段落。第二段落是宝座说了三次话，从第五节到第六节，五节到第六节，他第一次说话是第五章的前半段，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个更新原文是新的一切，他制作新的一切，不是他把一切都更新了，而是说他制作新的一切。那么第二个小段呢，就是第五节的后半段，你要写上这句话。那么第三小段就是第六节到第八节，他又对我说了底下这些话。好，再来我们看前面的两段完了以后呢，又进入了第三大段，这一段比较长，就是从二十一章的第九节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十五节。这么长的段落当中，又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从第九节，这位有一位天使，他来第一次来指示这个约翰。这个第一次是从第九节到二十七节，九节到二十七节，他指示了这么大的一个内容，其实就是在指示这个新的圣城这个内容。第二次就是从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在指示城中里面的生命水跟生命果，以及他的仆人在那边的侍奉，以及在那边的作王。这是第二小段。最后一段就是他最后一次的指示，在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等等等等，一直到第十五节。好，那每一段多分三个小段，三三三构成了这样的连环的这样的三的结构。这个是一个就字面上来讲，就他所看见的意象跟他所听见的这一个内容和对话，他把它很直接的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的架构分析也用这个来做一个分析。不过我还是要讲到最重要的重点，它是放在第二十一章九节到第二十二章的五节，这里所指示的圣城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从九节到二十一章的第五节，圣城的一个内容的指示，又可以分成 ABCBA 所谓对应式的三个段落 A B C B A。 A 就是指21章的九节跟第十节，天使我指示的就是新妇羔羊的妻，也就是圣城耶路撒冷，这是第一个，他第一段的指示 A。 B 呢，就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让他看到了有城，第十一节有高大的墙，十二节有十二个门，以及这一个城墙有十二根基，这是 V 段。中心点是放在第十五节跟第十八节，天使对他说要拿金尾子当尺要量城门和城墙，所以量度和量度的尺成为第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个核心的这个中心思想。再来就是 B 对应的，就是从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呢，事实上它对应的就是前面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它把那一种所谓的一种墙的根基、十二个门和神荣光的照耀，这种 CBA 它对应前面的 ABC， 神荣光好像宝石，有一个高大的墙，还有所谓的十二个门，还有墙的根基，它是 ABCDCBA。 事实上 B 跟 C 之间呢，事实上它是 ABCDCBA， 这是很复杂的，但是最中心点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量度那个城墙安门。好，最后一大段就是22节的第一22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天使所指示的这一个生命树、生命果，以及他们要服侍神和做王。好，我这样啰啰嗦这样讲，大概有大家有一个印象。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第21章到22章它的中心主题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最中心点。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谁，是好像新妇第二节，再来在第九节又重复一次，我要将新妇就是该隐的妻指示你。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圣经本身它本文就有已经在解释什么是圣城。既然圣城是新妇，圣城就是羔羊的妻，那我们就不应该把这种圣城看成一种外面有硬体式的这种设备，千万不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们把它变成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了解约翰他看到的意象。所谓的意象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要来表现出这一个意象里面的含义，而含义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讲到羔羊的妻就好像新妇一样预备好了要来等候那个丈夫。那丈夫就是谁？丈夫就是羔羊啊！啊，羔羊我们都了解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新圣城就是在讲到新约的教会，它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然后呢它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它就来等候这位羔羊基督来迎娶它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再讲一遍，这里的主题就是在讲新约的教会已经变成了荣耀的教会，它在等候他的丈夫羔羊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要把他迎娶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那这就完成了神在这个历代以来神所应许的 这个福分的实现。所以启示录是在讲到神对于他的仆人、他的选民、这些得胜者、这些选民，他们在攻占迦南地然后得到产业作为他们的赏赐的这一个真正的实现。好，现在我们要来分析。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今天只能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来把它做一个解释。第二十一章，刚才我已经说了，约翰有两个看见，一个听见。有人把他所看见的第一个新天新地，和他第二个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他把它当成等同。这边看了一本书，是新约引据旧约，这是一个毕尔跟卡森他所写的，潘秋松他主编的这本书《新约引据旧约》，它里面的引据内容就是认为新天新地等同新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第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他认为这些城外的人，这些城外的人是普世性的，所以在城外里面的人就等于是在这个所谓的新圣城之外的。那新圣城跟新天新地连在一起，所以这些城外的人他也应该是在新天新地之外，他们的说法是这个。所以认为第一个认为是等同，第二个等同，他们是用诗篇的七十八篇。那么七十八篇，我们没有时间好好来看，但是他的解释真的有问题，因为七篇的这一个七十八篇，他用的是六十九节，而事实上六十九节他是强调神盖造他的圣所呢，好像高空或是高处。神盖造他的圣所是好像高处，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这是一种类比比喻说法。他把比喻说法当成圣所就等于这个永存的地，就等存永存的天一样，那圣所就等同高空一样，这是错误的。这种类比只说好像说只是一种比喻式的，他要比喻透过高峰跟永存的地来比方这一个圣所是什么，是一个在被神所高举的地方，是被神高举的地方。第二个永存的地是表示它是一个坚固的不会摇动的地，这个都是一种比喻说法，他把比喻当成真实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盲点。他们所写的书或花卉的很多很多的精神，就又搞错，又把比喻式的意象，他看人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就像今天有很多灵恩派的人，上一次我有讲到以林出的所谓的天堂真的存在，他就真的把天堂就好像一个真正存在的一个硬体的一个建筑，他告诉我们。可是他另一方面他又说不是，这一个新圣城就是教会，就是羔羊的妻，又说那个是硬体，又说是羔羊妻，反正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分别。我们看那一个网络上的信望爱的这一个圣经版本的解释，他就是在解释 从第九节到二十七节说这个就是圣城的应提的这个设备，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应提的设备是要来讲里面的内容含义，不是在讲真的我们以后要进到一个真的有个应提设备的圣城，这个我们先要事先说明，然后我们才能够来了解新天新地跟新圣城这个不是等同的。哎，这问题就是在说新天新地它用一种跟旧的天地它做了一个已经过去了再加上还也就不再有了来做一个对比而已。那到底什么是新天新地，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就像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开始，他神造了一个新天新地，哎，啊，为人所喜，为人所乐，啊，底下又就讲到圣城耶路撒冷，啊，也没有在讲新天新地是什么，哎，好，底下就开始在讲新圣城的内容。所以经文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约的启示录，一个是旧约的以赛亚书65章17节一直到第22章，他们的中心点都放在圣城，而不是放在新天新地。那到底什么是新天新地？圣经没有给我们启示。我翻遍了所有有关的新天新地或是说那些面的内容，就只有这两个地方啊，最多的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哎，就是旧的天地毁灭，然后呢新天新地有意居其中，新天新地有意居其中，强调的是意在里面居住。再来呢没有了，所以我们不必好奇到底什么是新天新地，我们应当要本质一种观念，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神把它隐藏，他不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瞎猜。但明显的事呢，就是神要叫我们遵行的律法，我们要去遵行。这个记载在生命记的第29章最后一节，生命记的29章的最后一节，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所以新天新地是怎么一回事他没有告诉我们，不要瞎猜。但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是新户，他要告诉我们，那新户就是新约教会。所以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看什么是新天新地跟新圣城。因为它有关于新天新地跟新圣城，这个完全都是从以赛亚书65章跟66章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启示录的新天新地跟新圣城，也一定要从以赛亚书来看，也只有从以赛亚书来看什么叫做新的，什么叫做圣城圣的，我们才不会去模模糊糊的去瞎猜。什么是新？在这一个21章的第一节跟第五节它有出现了四次，新天地的新，新地的新，还有就是第二节的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新，以及第五节的我将一切都更新的这个新的一切，都是形容词。神制作新的一切，所以天地是新的，圣城是新的，一切呢是新的，这是神做的，神造的。简单讲呢，因为那个造那个字可以翻译成造，神造新的一切。那神造的这一个新天新地，神造的新圣城跟神造的这一切，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新。我认为 这个心是心事的意思，心事什么心事？从以赛亚书有三个地方三次出现心事，这个心事多刚好有三个面向，一个主题，救恩的心事，这是他一个所谓的心事的一个主题，三个面向，它是由创造的心来强调，第二个它强调的是救赎的心来强调，第三个它是用审判赏罚的心来作为这个心事。那你讲了有什么根据？有，我们就根据这三个地方的心事我们来稍微讲解一下。首先我们讲的是创造的心事，请看以赛亚书，我们现在要看以赛亚书，所以大家把以赛亚书42:9，以赛亚书42:9，在旧约的852页，42:9，以赛亚书的42:9，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给你们说给你们听。这里第九节，我再念一遍，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这里的心事对应的就是我们这里新约的这一个新的 kainos， 希腊文的 kainos 新的，它本来就是更新或是重新或是说重建的这个新的意思。那么这里希伯来文的心事也就是这个意思，他要把一种更新的或是重建的这种事情事先说明，因为是事先说明，所以这个是不是以前的，是现在才开始说明的，是这是未发以前他就说的。那为什么你说的这个创造的这一个心思呢？是因为第五节他特别强调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创造的神。第五节，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亚威，他如此说，等等等等。所以他是根据这位创造主，然后赐那个灵给，赐这个气息给人的这样的一位亚威，他这样说话的。那为什么他要强调他是个创造主呢？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背景上的分析。从第40章的第一节开始，你要安慰安慰，你要安慰安慰这一个安慰我的百姓的这一种话，是在强调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城，他们受了很多的那个所谓的苦。那他们为什么要受苦？因为他们有很多罪孽，他们今天在那边受苦当中里面呢受罚，是因为他们有罪孽，神就让他被掳到巴比伦。那神的安慰呢，就是要告诉他们神要救赎他们出巴比伦。那为什么讲巴比伦跟创造主的关系呢？因为巴比伦拜偶像，拜天上的星宿为神明，这个偶像非常的这个，他们的主神叫比勒，在46:1，他就讲到比勒屈身，尼坡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朔和这一个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驼，使牲畜疲惫。这谈到 巴比伦的神明的名字和他的偶像。四十六章整个都在强调巴比伦的处女，他们很骄傲，他们对于选民没有这个所谓的怜悯，他们狂傲自大，自以为他就是唯一的，他靠他们自己的恶行，神就宣布他们要完全被毁灭。这是四十七章。所以从第四十章到四十七章，他是在讲什么？讲你们不要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啊，你们就去拜那个所谓巴比伦的神明偶像。因为以色列民被掳之后，他们丧失了对亚威神的这个信心，他们认为说今天巴比伦的这个王，他们能够来掳掠我们这个本来属于神的亚威选民的人，那表明他们的神太大了，他们才会把我们掳去。如果我们的神那么大的话，他就不会被他掳去。这个就是丧失信心，丧失对亚威真神创造主的这个认识。实际上他们所拜的是神所创造的那一些受造主，跟埃及人一样。所以创造的这一个心事，就是要把选民从以色列民把他领出来，就好像当初他从埃及地把选民领出埃及地过红海一样的走这一条新路。这是再一次所谓的创造的一个心事。大家有趣的话，你可以从四十二章一直在讲，他是从四十二章一直在讲到四十三章，这个当中里面神呢特别谈到的就是神怎么创造。四十二章开始，他差遣他的仆人，神把那灵赐给他。四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四节，就是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他要传福音给外邦人的马太的第十二章的第十六节跟第十八节，那边马太福音强调耶稣被以色列民拒绝之后，尤其是被法利赛人拒绝以后，他就引用这一节这一段，谈到他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们要到海外去传道，海外就是指外邦人，他要把律法典章呢，也就是训回公理，训回就是律法，那公理就是典章，要把它传给海外的海岛，海岛就是外邦人。创造的开始是从神透过他的仆人耶稣基督来做一个新造。所以我们说启示录的心是强调新造的心。我再讲一遍，启示录的心是讲创造的新造的心，是借着谁来创造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的，是按照什么样的形象造的？是按照基督的神的仆人的这样的一种神的形象，荣耀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底下呢，他就会不断的强调，以色列民是作为神的这的一种见证人，也是要做神的仆人，像基督一样，以基督作为一个榜样，以色列民就作为神的见证人的这样的仆人，要向海外去宣传福音，这是新造的目的，标准就是以耶稣基督，而这些神的仆人。不要丧失信心。为什么说这些仆人丧失信心？四十二章的第十八节，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他谈到说：“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十九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像那亚威的仆人呢？你们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这些是指那些被掳到耶路撒冷去的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们眼瞎，他们不懂神为什么要把他们掳到那边去，所以他们在那边无法领略神的大作。但是神呢，在第二十一节说， 亚威因为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也就是说神为了他自己的圣名，亚威这个名，哎，也就是公义的名，他喜欢让律法就是训诲为大为尊，所以他说差遣耶稣基督来，要来向海外宣布他的福音，也就是他的律法，也就是他的福音，也就是他的律法，使律法为大为尊。律法这里面讲的为大为尊是强调公义，什么公义呢？这些瞎眼的这些呢，这些仆人，他们呢是被掳的，被抢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夜里，他们做猎物无人拯救，做奴物无人说教化，这一些人，因为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把他们掳掠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就被真的被掳掠了，这是按着神的这个律法的审判的原则，所以叫做神喜欢让律法为大为尊。23节到24节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被掳掠的最主要原因，他就讲这些。24节说，他们不肯听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变成奴物了。所以简单讲，以色列人被掳最主要的就是不遵从神的律法，而这些神的仆人并不了解眼下。虽然如此，神还是要救回他的仆人，所以从第43章开始会讲到雅各创造你的雅威，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说等等讲，这是一种应用新造的角度来救赎以色列民。神为什么要救他？因为我看他为宝为尊，我看你为宝为尊，在第四节，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代你的生命。这种说法等同于他当时以埃及人的性命牲畜来替代以色列民一样，现在他用巴比伦来替代以色列民。为什么？因为神看以色列民为宝为尊。那为什么要看他为宝为尊？因为第七节强调是因为这些人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也就为他自己的名缘故，他新造了一个这个新的雅各，所以从巴比伦里面，他让巴比伦遭殃，然后巴比伦这些恶神刑罚他，然后救赎的其他的那一些真正他的选民出来。那么这些选民要做什么呢？要作为神的见证人。从第十节，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44章的第八节，三个地方都强调这些仆人，神救赎的仆人要作为神的见证人。这个神的见证人，这个当中里面，他插入了第二个心事，他要讲的第二个，第一次，第二次心事。我们看第43章的第19节。43章的第19节，看啊，我做了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第二次谈到的新事是在旷野开道路，旷野没有路的，他开了一条新路。沙漠是没有水的，他开了一个江河，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在第44章他又全部的再收缩一遍。第三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的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分浇灌你的子孙等等，这是讲到圣灵降临。前面第一个心事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来救赎。 然后来传讲福音给外邦人听。这里的强调是圣灵浇灌，圣灵浇灌的心事能够让旷野开道路，能够让沙漠开江河，然后能够来诉说神的美德。在第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我记得是第九节，就是谈到说神为什么要来拣选以色列民，是要让他们诉说神的美德，那是新约的教会了。神拣选新约教会，然后让他诉说神的美德，也就是要做神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说第二个心事是强调圣灵的浇灌，圣灵浇灌也会改变一切，让土地干旱的时候，他可以能够来结果子，结出圣灵果子。这是第四十四章的第四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般的柳树，柳树就是它会生长。好了，我现在不再讲这些了，今天我要讲的第三个他讲的心事，我们看的是第四十八章。四十八章是在第四十六章、四十七章巴比伦被灭亡的预言之后，他再次回到他讲的心事。我们看第六节，四十八章第六节，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明白吗？从今以后，我要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只是你。这里是讲什么心事，是说把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那从第七节到第八节强调说，这些隐秘事是你以前都没有听过的，这事是现在才造的，以前并非从以前就有。第八节说，你们没有听见，也没有知道，你们耳朵从来没有开通过。神把这些心事，就是不知道的隐秘的事启示，让他们来相信。到底是什么事呢？就是他对巴比伦的报复。又回到主题，十四节，十四节说，你们多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呢？没有人说过。但是亚威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要加在加勒底人的身上，也就是第四十七章的这种神的刑罚要在巴比伦身上。那我们就会了解到启示录为什么第十七章讲到大淫妇，第十八章讲到大巴比伦了。实际上他就在讲到不要跟这个世界的这一个大城来妥协，来跟从他们这一套。他们有他们的神学理论，他们有他们敬拜的这一些系统。神要把他们这些巴比伦的这些加勒底的这些人，神要把他的膀臂加在这些人身上，要毁灭他们。他叫这些人要从巴比伦中出来。四十八章的第二十节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亚威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要把这样的事宣传到地极，要从巴比伦出来。这个说信息是在启示录也有讲，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灭亡。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启示，也称为心事。神要把抵挡他的这个敌人，以大巴比伦城为主要的一个面向，来告诉他的仆人。好，那我们已经把心事 就是有关于创造主的心事，新造的或是说救赎的心事，以及呢神要透过圣灵来做心事，以及将来他要毁灭以色列这个迦拿加比伦这些所谓的这些心事，而告诉我们。再来我们要讲到另一个比较一下，从第46章一直到第51章呢，他讲到两种仆人，这个分别这两种仆人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以色列民本来是神的选民，神的仆人，但是一个是恶仆，一个是义仆。恶仆他用三个面向来讲，义仆也用三个面向来讲。我们先说恶仆，先看46章的第12节。46章的第12节，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延迟。以色列民他们心中的这种顽梗导致他们远离公义，有他的历史背景。耶利米书我们如果看过大概会了解，以色列民为什么会舍弃他们的亚威真神，不去遵照亚威的律法，有两个主因。第一个主因就是这里说的心中顽梗，他照着他们自己心中的顽梗的心去做事情，这是第一点。心里顽梗的人他不会去听神说的话。第二个，耶利米书他会讲到你们照着你们列祖所做的你们去做，也就是他们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会导致于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是才是真正选民，然后他们绝不灭亡，神一定永远跟他们同在的这种亚伯兰的后裔的自夸自大，造成他们自以为是，心中顽梗。所以心中顽梗跟这个所谓的祖宗的那一些所谓的传统，造成他们认为说我们是对的，对于先知所说的或律法所说的，他认为这个不正确。他们甚至于他们认为说我们有律，我们有祭司可以讲解律法，我们有长老我们可以来设谋略，我们有先知可以说预言，那你说我们有这样的三个宝贝，我们哪里会灭亡？但耶利米书就在第七章就说你们会灭亡像示罗殿一样，因为你们没有改正你们的行为，你们自以为你们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们没有真正去爱人如己，去改正你们真正的不义的事情，没有按公理来判断是非。也就是他们的罪恶是放在对人的层面，而不是对神的敬拜。当然了，他们以后也慢慢的去依靠所谓的巴比伦王或是亚述王，依靠战车马鞭，并不依靠亚威是他们的神。这是第一个心中顽梗的恶仆，是指以色列民来讲的，也是指神的选民来讲的。而启示录就在讲两种仆人，一个是这种恶仆。我们再看第二个面向，48章的第一节，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的，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说，你们指着亚威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亚威之以色列的神。他这里特别强调，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圣城了，可是他们呢，启示的这一个神的名呢，是不凭诚实、不凭公义的。 他们常常被违背，不讲信用，不是按照真正的这一个信实去起事去做事情，所以我们说他是很虚伪说谎的，虚伪说谎的不能够进耶路撒冷圣城，可是他们自以为他们就是圣城的，这是第二个，他们第二个面相。最后一个面相，我们看第六节，不是，等一下，好了，我们要看第五十章。第五十章这个面相，第二点，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什么无人答应呢？这在讲什么呢？我们如果从第四节来看的话就可以了解，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四五十一节五十一章五十二章五十三章的这些都是在讲什么？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就是那个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去等候他，耶稣基督来呼唤的时候没有人去答应他，反而他们侮辱了耶稣基督。从四十六到第四节到第八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谈到说这位主耶稣基督来了，神开通他的舌头他的耳朵，可是呢他所讲的没有人听，反而人打他的背，人拔他的胡须，人侮辱他，吐唾沫等等等等这些。那么从第五十二章跟五十三章就是在讲这个仆人被拒绝，所以我们说这些恶仆人除了他自己心中的顽梗远离公义之外，第二个他们是说谎的，第三个他们就是弃绝救恩救赎主的，哎，这三个面向。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种所谓的这些恶仆人呢？因为启示录那个所谓的新圣城就是在讲真正义的仆人，那真正义的仆人有三个面向，我们看从第五十章的到五十一章。第一个面向，五十章的第十节，请看五十章的第一节，五十章的第十节，五十章的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亚威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亚威的名，依赖自己的神。好，这里谈到神的仆人是敬畏亚威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听从他仆人，他仆人是谁？就是这位基督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位基督。那么听从这位耶稣基督的话语的人，这是才是神所要的这些人。这些人要怎么样呢？要依赖亚威的名，要依赖自己的神，这是一个真正会依靠神的人，有信心嘛，依靠神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这是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五十一章的第一节，五十一章的第一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亚威的，当天我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石，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写照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他用亚伯拉罕做例子，神让亚伯拉罕从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呢，从撒拉来生出这么多的后裔，神同样的也会让你们从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追求公义和寻求亚威的这些人当中生养众多，这是第二个面向。我们是不是追求公义的人？我们是不是追求亚威的人？他对比的就是那个远离公义远离亚威的人，这是第二个面向，要听神的话。 哎，神好像是一个磐石一样的，他会让亚伯拉罕生出许多后裔来。对我们今天亚伟社会来讲，我们虽然只有几个人，但回想亚伯拉罕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神使他能够人数众多。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追求公义，寻求亚伟。同样的，我们追求公义，寻求亚伟，也就是我们是遵循亚伟的律法的，我们是遵循亚伟典章的，我们是依靠圣灵帮助的。寻求亚伟一定是依靠圣灵帮助的，这样的人，神会让我们真的会增多，大家得安慰。第三节就谈到神已经安慰了，神的怎么安慰呢？我们再透过第四节来看，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信回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义为万民之光。我们亚伯圣会强调了神的信回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典章，神一定会让他的信回从他而出，也就是底下说的，神一定会坚定他的典章为万民之光。神要让他的典章要成为万民之光，他一定会坚定这个他的典章，他不但不会废掉，不但不会过去，他还会成为万民之光。什么是万民？万民就是外邦人，这些没有律法的，这些没有神典章的人，神会让他成为万民之光，也就是这些外邦人会来听从神的律法，律法成为他的光。我再讲一遍，太重要了，神的安慰对我们今天来讲非常的实在。这样的律法之光就是第五节，是我的公义和我的救恩。然后呢，我有绑必要审判万民，万海岛都要等候我。第三个，他重复了这种说法，在三个第三个面向，就是第七节。第七节，钟明，你念一下第七节，你有吗？
51章第七节，
对，
以赛亚书，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
好，知道公义，刚才第一节说你们是追求公义，也认识公义。那现在呢，把律法就是训诲存在心里的民，这是新约之民，因为新约是神把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使他们认识神。这些认识神把律法放在人心的这些民要听神说，也是对我们亚威圣会说，因为我们亚威圣会是知道公义，也知道神的律法存在心里面的，不要怕人的怒骂，也不要因为人的毁谤惊惶。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门徒也是一样的，他会受到人的怒骂，也会因着人的毁谤。但是我们会怕吗？会惊惶吗？不要。我们在传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的时候，也就是神的救恩，人一定会因为不了解，以为我们今天又回到旧约，哎。以为人认为说我们今天传一个不能叫人得救的福音，所以他们会竭尽一切的力量来侮辱我们，来怒骂我们，毁谤我们。但是很奇怪，第八节他说，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这个计划重复了第六节，也重复了第五节。神把他的律法，他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公理，就是典章，要成为万民之光，就成为神的救恩，神成为神的义。我再讲一遍，罗马书就是根据这个来讲到神的义，就是因为这个福音他显出来了。所以神的福音谈到神的义，神的义谈到的就是神的律法。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以赛亚书在讲什么？好，我们又回复到前面三个面向，就是义的仆人。第一个面向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敬畏神、听从他仆人之话的，他仆人就是基督，也就是听从基督话的人，这是第一个面向。第二个，追求公义、寻求雅威的人，神会安慰这样的人，让他人数增多。第三个面向就是知道公义，又把神的律法存在心中的民，要听神说，不要怕人的辱骂，因为神会让这些人会咬他们，把他们咬得好像在 咬那个羊绒一样的，把他们咬，那衣服被咬了等于就是变成破烂，那破烂的话就不得荣耀，也就是神在羞辱他们啊，他们羞辱这一些知道公义而且是有神训诲的这些民，他们反被羞辱。简单讲，这个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面子，实际上我们也很喜欢面子。当人家没有在称赞我们、反对我们、攻击我们的话，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被侮辱感。那我们呢，会不会因此就后退了呢？千万不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人打他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呼吸的，我的这个荣耀的呼吸，我任由他把，人怒骂我、涂我，我并不掩面。以这位亚威真神的这位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第五十一章这些义仆也要成为他的榜样。再看第十二节，最后哈，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们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成芦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亚威。他又恢复到了四十章的第一节，安慰我的仆人，我的民，而这些仆人不要怕必死的人，要记住亚威是创造的诸天跟立定地基和创造你的这三个，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那跟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的神创造了天地和把新圣城把它造好，都一样啊，他长得都一样。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启示录讲解跟以赛亚书所讲的两种仆人，我们不要做前面的那一种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我们不要像那一个所谓的以这个虚谎不诚实的来启示的，我们不要像那些人，他呢对于耶稣的救恩的这些话语的话，他不但不听，他还侮辱他，还攻击他的。反过来讲，我们应要成为一种敬畏神、听从耶稣的话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追求公义、寻求雅威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把信回放在我们心中的，不要怕人的侮辱，这样的义仆。好了，我们又回复到这两种义仆在新天新地来到之前会更加的激烈。我们回复到第65章新天新地这里的描述，新天新地的65章跟66章讲到中间会忽然插入新天新地，在第65章的第17节讲到看哪、我造新天新地，18节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居民为人所乐。再来看66章的第21节，亚威说我要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以下书把两个地方谈到新天新地，但后来就谈到神所造的耶路撒冷。他为什么插入这些话，你就要看他前后。 原来呢六十五章跟六十六章在讲两种仆人，一样的都在讲两种仆人。第一种仆人我们先看的五十五章六十五章的第二节跟第四节，我整天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什么百姓？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的百姓。二第三节，这百姓常常当面惹我发怒，做什么事情？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证之物做的汤，而且还对人说，你站开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自以为圣洁的敬拜偶像的世俗化的这些人，他们是吃猪肉的这些人，这是他百姓哦。但这些百姓是一个随自己意念行不善道的百姓哦，这是第一种面向的。我再讲一遍，这些人他竟然是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中坐着，坟墓是死亡的人地方，他竟然在那边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器皿中有可证之物做的汤，还自以为圣洁。有人说那个在坟墓中里面坐着，可能是指当时的君王，他们的坟墓设在耶路撒冷圣殿底下。以赛亚书的第四十几章，他是在责备这些君王，他们的坟墓跟神的圣所是连在一起的，污秽神的圣所，可能跟这个有关，有关的，也就是君王崇拜。好，我讲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说法，哎，可是他们至少这些人是吃猪肉的。再来看第二个恶仆的面相，六十六章的第三节，六十六章的第三节，假冒犯人的宰羊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果像，供献公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愿行可憎恶的事。第四节，我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等等。这第二个面向的，他们在那边献祭的、啊、烧香啊，事实上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拣选的道路。这里把狗啦、啊、跟那个猪血都提出来了，很污秽的，他们都亲近这些。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亚威的律法，他们按照他们自己所定的道路，因此第四节显法来的神拣选迷惑他们的事，这里很类似于以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二章那些大罪人、不法之人，他来的按照撒旦的运动显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很多人当说因为他们没有真理的爱，他们反大爱虚谎，说被迷惑，他们就拣选了迷惑他们的事情，跟他很类似。所以这里很强调的就是，基督再来之前，这些违背律法的这些大罪人，他会按照撒旦的这个行动，行很多所谓的神迹奇事，迷惑很多那些不爱真理的人，就是不爱亚威律法的人。啊，第三个，我们再讲到第三个面向，没有时间了哈。我们看第六十六章的第十七节，那些昏北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中，跟在其中一人后头。吃猪肉和仓鼠便可证之物的，他们必一同灭绝。第三次又谈到了，他们一样自以为是昏北为圣，自以为是洁净的人，他们却是进入园内。所以刚才我讲的那个园内，就是第六十五章的那一个第三节的那个园中献祭，干什么呢？他们吃猪肉、仓鼠和可证之物，又是违背洁净条例。幕后必然有人违背洁净，神的仆人一定违背洁净条例。 我再讲一遍，这些污秽的，这些不洁净的，哎，这些西方的人，他们一定是不得进城的人，而他们这些人一定是吃猪肉，一定吃熟肉，吃可憎的汤，可憎之物的。真的不能要用由这一方面来分别。我再讲一遍，那反过来讲，那神能够进圣城的这些仆人是谁呢？六十五章第一节，素然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保罗就引用这一节来谈到外邦人，罗马书的第十章谈到外邦人没有访问神，神反而呢让他找到，没有用信心，这不是，没有寻求律法的义的人，他反而神让他因信能够得到，找到。再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面向，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圣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羊群躺卧之处，多为寻求我的民所得。好，这里特别谈到是神的选民是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他众山的他的名，所以表明雅各中或是犹大中里面的神会领出他，一个是外邦的，一个是从雅各当中，两种这种仆人。对照了第十一节说，但你们这些离弃雅威忘记我圣山的，也食宴摆宴席给天命圣满调酒的，这个可能是巴比伦信仰食宴啊，这个是命运的，还有那个所谓的天命，这等等都是跟所谓的巴比伦的崇拜星象有关的，这些人神命定他们跪在道下。但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神给的这个仆人第三个面向，所以主亚威说，我的仆人必得吃饱，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喊；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要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欢喜快乐，你们心中却忧愁。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的显名指指抖作。主亚威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虎的，必凭真实的神求虎；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这里就谈到能够进圣城的这些仆人，他对比就是不能够进圣城的那些恶仆。然后最后一节说，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了，什么意思？这些好的仆人为基督的名，为神的律法，他们征战，他们受了很多的患难，但是这一些都过去了，隐藏了。所以新天新地和所谓的旧天旧地的那个所谓的过去，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是以这个地方做隐据的，他是在讲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为神的道，为神的律法典章，为基督的名受苦受难，而这些受苦受难是过去的。当启示录在第二十一章第四节的讲到说，我要擦干你们的眼泪啦，我们这没有所谓的悲痛啦，没有那些所谓的痛苦，是在讲为主受苦的悲痛，是为主受苦的眼泪，是这样的眼泪神在擦他们去的。我再讲一遍，是这些真正神的仆人能进圣城的这些人，神能够使他们真正进入到真正的悔改的里面。反过来讲，那些恶仆人，他们没有为主的名受苦，他们没有为主的律法来热心，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这些人咒诅就继续在他们同在。因此十七节跟第二十五节只是接续第十三节跟第十六节。你要了解十七节跟十八、二十五节，就要从第十三节跟第十六节来讲，讲的都是一样的重复的话，而这些重复的话都是用隐喻的事情，用实际具体的这个例子来讲他们 不再有痛苦，他们不再有死亡，他们所做的都会得到报偿，他们祷告神都会垂听。这个都谈到遵行律法的义的福气，都符合所谓的生命记的28章、利未记的26章的遵行律法的福。反过来讲，不遵行律法的祸，就是记在第65章这些恶仆人身上。那66章我就不再讲了，没有时间。最后我们要回复到这个所谓的启示录的7、8两节，我稍微讲一下。第六节是谈到说多成了，是救恩成了。再来，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这是谁啊？这我是谁呢？有的人说这个是指耶稣啦，因为有人用说我是初，我是终，就说耶稣也说我是初，我是终，所以他也认为这个是指耶稣啦。错，这是指亚威神，因为这个是从做宝座的，做宝座是指亚威神，不是指那些那个羔羊啊。从来第五节的做宝座都是跟治理他的国度有关，他用做宝座的，他不讲神，也不讲父，也不讲主，他只讲做宝座的，表示做宝座的。我去查在启示录里面他出现的次数非常多，都非常的强调神在治理这个角度上面他是做宝座的，他是万世的王。这些做宝座的他是万世的王，他今天这位万世的王，他今天在第15章的，我们看这个第3节好了哈，15章第3节，启示录的第15章第3节，启示录的第15章第3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歌尔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这里就称他是万世之王啊，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做宝座的这是主神全能者，是他是万世之王。他对照的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的那个王，就今天来讲的话，就是很多现在世界上的这些领导的王，但亚威是万世的王，做宝座的，他的王的治理。第六节的后半段说，我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什么是生命水的生命泉的水？有的人解释圣灵，也没有错了，其实跟圣灵有关系的。但是讲圣灵吗？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有得圣灵的多很多啊，那怎么还在讲圣灵？生命泉的水跟这个22章的第一节，曾当中有一个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也似乎是讲这个圣灵。但是他这里讲的生命水的河跟生命树以及生命的树果这三样，我就认为应该要把它搞清楚。我认为这里的生命泉的水呢，最直接要讲的是亚威真神，亚威是生命的水。耶利米书的第2章特别讲到，你们离开我这活水的泉源，而去拜那一个不是泉源的那一个偶像，或是说去依靠那个不是活水的那些外邦人的王。这是耶利米书，不但只有耶利米书2章，他好像在第17章也这样讲，你们离开我这个活水泉源，亚威真神。我认为神把亚威真神和万有都赐给我，我认为这个才有所谓的赏赐。神把基督上赐赏赐给我们，这个我们都了解，但是神把神自己和万有都赐给我们，在罗马书的第8章他特别讲到的这一件事情， 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有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白白的哦，跟这里一样。所以神把他自己和他和万有都会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这个才是真正征战的神赐啊！不能一直在强调圣灵。我再讲一遍，神把他自己和他万有白白的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水。我们不排除圣灵，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说他不是在指这位亚威真神和万有，因为底下第六节跟第七节跟第八节是连在一起的。第七节谈到得胜的，第八节谈到胆怯的灭亡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这是用耶稣雅记的说法，他们攻占耶稣雅，攻占这一个迦南地，那么夺占这一个迦南地业，以这个为背景来讲。那么生命泉的水，神要让这一些得胜的人喝。流奶与蜜之地，神要给他们喝。这得胜者，那得胜者在第七教会里面都谈到得胜的，他要得到乐园里面的生命树果。得胜的人他不受第二次的死，得胜的人他要从长掌权，得胜的人他要在城中里面做柱子，得胜的人他要做铜做宝座等等，这些七个得胜的都集中在这里。必得这些为这些是指什么？我认为就是生命权，或是说第五节所说的我把一切都更新的那个一切，新的一切，神把这些新的一次，新天新地新城，还有生命权的水，多交都给谁呢？多给这些得胜者。那这样才有强调他的得胜者。反过来讲，我们说第八节是有七个用胆怯的做最前面的，胆怯跟不信的应该可以连在一起讲。什么是胆怯的？我们说《生命记》的第二十章特别谈到了，你们要去攻占的时候，如果有人胆怯，不要出去。胆怯的不要出去，因为你们胆怯的会让你的弟兄消化，会影响士气，会让弟兄消化。胆怯的不要出去。我们举一个例子，马可是本来是跟着这个巴拉巴和保罗一起出去传福音的，中途他溜跑了，回到耶路撒冷。我认为那是胆怯，当然他的理念可能跟保罗不一样，但是胆怯的你就不要去攻占了。传福音的事情是攻占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得胜者不要胆怯的最唯一的。刚才我一直在强调，不要怕人家的辱骂，不要因为人的毁谤而惊惶，但是很多人会怕人家的辱骂，很多人会因此肥胖，他就不愿意去闯。但是胆怯的就不能够进城，而且成为第二次的死。他们的份，这个份也是指一种继承分配产业的这一个字眼。他们的份，再讲一遍，第八节的最后那一节，他们的份就是指分配产业的这一个分配的份，这个字用法。跟那个承受这个业的这个承受这个为业的这个业，两个都是指耶稣雅记的那一种承受产业，但是一个是承受这一些生命权的水，另一个他们承受的是火湖的第二次的事，很有意思啊、哦！得胜的有产业，那不得胜的呢也有产业。得胜的产业是什么？水。不得胜的是什么？火。水能够让人家生命，火要烧死人。水跟火之间的对比，就好像得胜跟不得胜的一个对比，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水火的对比法，生跟死这种对比法来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得胜者， 一个征讨而得胜的这些人，不要成为不信的人，不要成为那个所谓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这个都包括在活的份上面。反过来讲，没有胆怯的，有相信的，这个是圣洁的，他是爱人不是杀人的，他是淫乱的而他是圣洁的，他是不是行邪术的，他不是拜偶像，是拜亚威真神的，他是按照真理按照神的话来说话的，不是说谎话的，这一些得胜者他有生命的水，愿荣耀归给神。愿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么长的这个道德当中里面，最重要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叫做心。下一次如果我们有机会，我再讲什么叫做圣。因为圣这样的字眼就是在第二十一章的第二节圣城，以及第二章的第十节的圣城。下一次有机会我再讲什么叫做圣城的圣，这个又跟以赛亚书有关系。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回去看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一章52章，大家有机会看52章，一直看到62章，这个都是在强调圣。52章的第一节，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到62章的最后那一节，62章12节，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亚威的属民，圣灵跟属民，这个都跟圣灵有关。62章的第12节，那52章到62章这个很长，但他强调的是圣，也就是要从巴比伦他们中出来要自己。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讲，我们现在只讲心就好了。还有两种仆人，大概我今天的信息这么长，就是用以赛亚的一种背景来让我们了解到启示录他到底在讲什么，免得我们望文生义。愿荣耀归神，阿门。讲得比较长哦，
我们来唱一首赞美。我们再唱这个刚才唱的那个第十一首，神造新天新地。
树木了 上